不让聊斋专美于前的阅微草堂笔记。
我回来了。
地瓜，你回来啦。今天跟同学去游乐园好玩吗？
嗯，好玩啊。可是，哎呦，之前说好不玩鬼屋的，怎么知道他们硬是要拉我去，吓死我了啦。
堂堂男子汉也会怕进去鬼屋哦。
哦，你还笑我，虽然知道是人假扮的，但是看到那些鬼就像树妖姥姥一样，舌头拉这么长，还是觉得很恐怖啊。
哈哈，你有看《聊斋志异》哦，把长舌鬼形容成树妖姥姥嘞。
哎呦，我有看过翻译本啦，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传统神怪故事的经典呢。
其实除了我们最熟知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同样在清朝还有另一本著作也记录了许多怪谈异事呢。
哦，哪一本啊？
阅微草堂笔记呀，有听过吗？
没有啊。
那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你可就一定听过了，就是鼎鼎大名的纪晓岚。
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晓岚是他的字，本名纪云，是清朝乾隆皇帝年间最出名的大臣之一，他还主持了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工作哦。
没错，以机智与才华闻名的纪晓岚，他的作品当然也不只是记录怪异传闻而已，还将他一生的经验与智慧透过这些看起来荒诞离奇的故事表现出来。
啊，那这本书跟《聊斋志异》一样是文言文吗？
对呀，所以并不是那么好懂，不过它有翻译本哦。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故事，叙述两名秀才在盗匪即将入侵，大家忙着逃难时，却还与邻居老人争论门上贴的门神是谁，错过了逃走的时机，惨死在盗匪之手。生动地描述一些只知道读死书的书呆子，脑中只有道学功名，却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懂。
啊，好夸张哦。所以人家说读书不要读死书，变成生活白痴那就糟糕了。
还有个故事描写一名富翁看上了某人的新婚妻子，便派人贿赂那名女子的公婆，让他们故意找罪名休了媳妇，又买通女子的父母，三方共谋，层层设下计策，让富翁顺利娶到这名女子，却又不会被官府抓到他作恶的证据。
哇，看来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除了鬼怪故事，还记录了不少古时候的社会现象呢。
对呀，除了揭发社会种种不平之外，也有鬼、狐、仙、怪的故事，其中包含了各种隐喻的观念，劝诫的道理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说完的。
我想只有纪晓岚的生花妙笔，才能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叙述中，把这些人、事、妖、仙交织成动人的故事呢。